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我们参与空中明慧的所有志愿者在此向大家拜年，向所有听众献上最诚挚美好的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祝同修们在新的一年里修炼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还没有走上修炼路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关注一下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而承受。在这阖家团圆的佳节之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又家不能圆，孩子期待着爸爸妈妈回家，年迈的老人等候孩子回家。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程翔献瑞演创世，迎春花开送真相。征集720前的修炼心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每家分团成立。法国司法部长称器官交易不能容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校长明真相，抵制中共害学生。公安部行动，反使更多警察羡慕法轮功。本周5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157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悠悠斩神韵，慈悲唤世人，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让我们发挥正念的威力，不要求大法学员用真名三退。大法弟子正念除恶，万家劳教所正在解体中。提醒同修理智智慧的近距离发正念。就近距离发正念被绑架一事与同修切磋。邪恶干扰的是人心。新年临近，莫被人心带动。正法修炼中修去证实自己的心。怕心背后的求安逸与畏思。关于手机的一点个人体悟。与向明慧投稿和传递资料的同修交流。创造条件让世人得法学功。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就向特定人群持续发放真相资料问题与同修交流。就最近发资料的神奇与同修切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神传文化栏目，请听过大年和过春节。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7年2月10日至2月1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程翔献瑞演创世，迎春花开送真相。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纽约首场，贵宾云集，共享神韵。2007年2月14日晚，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经北美10多个城市的巡回后，再次在世界之都纽约城拉开了7场演出的帷幕。整场演出约2小时15分钟，以高远的意境、恢宏的气势、高雅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神传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倾倒无线电城数千名观众。继圣诞奇观，新唐人再次给纽约观众呈上一台崭新的华人新年晚会，送上情深意重的新年祝福。晚会分为3大部分：一、展现神佛下世救度世人的内涵；二、演绎中华文化修炼内涵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三、以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美好祝福。男女主持人大方自然，轻松诙谐，引来观众阵阵会心的微笑。
第一部分，主佛创世，众神相随，救度世人。晚会以创世开幕，辉煌的天国，盛世的大唐，天上人间，几人能悟。慈悲的主佛率众神佛下世，为苍宇众生开创美好的未来。生命本是天上仙，世间轮回为哪般。男高音关桂敏一曲法轮圣王呼唤众生莫要错过千万年的等待。女低音杨建生一首慈悲表达了人神同世，神救世人的慈悲。女高音白雪用吉祥话为大家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女高音江敏以为何拒绝劝世人珍惜自己的生命。舞蹈烛光追忆那些为讲明真相、救度世人而被邪恶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点点烛光呼唤世间的正义和善良。
第二部分，修己度人，善恶有报。中华正统文化最深厚的内涵就是修炼，五句善恶有报和忍辱济世用艺术的手法为观众演示修炼的内涵。善恶有报表现了追求真善忍真理的法轮功学员被恶人迫害致死，却圆满归位回生天国世界，恶人则被牛头马面抓入地狱偿还罪业。忍辱济世再现的是一位老方丈的修炼故事。老方丈好心收养未婚女子的婴孩，却被众人谴责为犯色戒，他没有任何辩解，只是一味的忍辱行善。终于状元郎回来迎娶了那位女子，领回了他们的孩子，老方丈也德行圆满，终成正果。花木兰演绎的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女中豪杰。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上演了一场忠孝两全的佳话。
第三部分，民族舞蹈春洒人间。晚会同时以传统的舞蹈为基础，赋予新颖的创意，展现人与自然之美。活泼欢快的迎春花开以东北秧歌为基调，通过手绢的动感表现春回大地的景象。彩虹舞条条丝带空中飞舞，把欢乐抛洒在天上人间。傣族少女婀娜多姿，与自然合一，美丽和谐。充满阳刚气概的草原牧歌则表现了骏马奔腾，牧马少年们英勇豪迈，奔驰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晚会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一大乐器鼓为压轴戏，威风战鼓，正气大盛，勇往直前，喜迎新春。
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康州州长瑞尔、纽约市市长彭博和数位纽约国会议员致信新唐人。纽约联邦参议员舒曼、数位国会议员、近70位州市议员进行了录像致辞，预祝晚会的成功，感谢新唐人对纽约文化之都的贡献和无私的付出。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在信中致辞， 我祝福所有参与晚会的人们，这是庆祝文化、历史和传统的盛事。我相信晚会一定令人非常难忘。纽约国会众议员艾德·唐斯说，十分感谢你们为全世界人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的付出。
纽约市移民局局长格维勒莫·里纳尔斯代表纽约市长彭博和所有纽约人为新唐人晚会颁奖。彭博市长把2007年2月14日定为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日。里纳尔斯表示，作为一个移民，我和中国社区来往很久了，参加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但我从未看过这样的演出。新唐人的演出不只是动作优美、色彩缤纷、音乐和舞蹈完美结合，而且演出带我进入不同的空间，让我体会到和平、悲哀、和谐和复杂的情感。看新唐人的演出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我会再来观看。
非营利文化组织 The Source is One 执行主任保罗·卡特法戈说，这场晚会非常丰富，很难相信能在两个多小时时间内能够完美的把这么多不同类别的节目做成这样引人入胜的效果。把这场晚会放到百老汇，可与百老汇任何剧目媲美。
全侨纽约自由民主之盟会长黄满玉非常欣赏新唐人晚会节目。黄满玉会长说，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创意，在西方社会久了，人们都向往中国的传统文化，新唐人晚会把最美好的神韵传给了人们，好像珍宝一样让人向往。黄满玉说，他每年都和朋友一起来欣赏新唐人演出，新唐人晚会把中国传统文化最精髓的部分保留下来，西方人也一样很欣赏，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当日暴风雪横扫美加东部地区，纽约地面堆起了高达6英寸的积雪，却并没有影响数千纽约客观看晚会的热情。当地政要、世界各地驻纽约的使节、艺术界人士、商界人士和纽约市民等为晚会展现出的神传文化的内涵和神韵震撼，现场气氛热烈。
不少专家预言，中西合璧的新唐人晚会的举办不但标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华人争了光，同时也让西方人共同反思探寻人类正统文化的深层内涵。目前很多演艺界人士预期，新唐人晚会不光是华人的，也是全球各民族的，因为在展现东方文化神韵的同时，新唐人晚会也表现了西方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道德风范，它全方位地展现出了人类最正统的文化，必将成为今后全球文化的主流。
征集720前的修炼心得。2006年12月，明慧修丛书正式发行，目前卷一至卷三已经出版，卷四将于本月面世。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我们目前的选编工作只限于已收集到的材料。为了更好的证实法，更全面的反映1992年到99年这7年中大法学员的修炼过程，给世人后人留下更完整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现继续征集海内外大法学员1999年720之前的心得体会集，请大家帮助收集和推荐上述历史时期法理上认识好的文章，并将材料传递给明慧修炼丛书编辑部。注意事项：一、收集和传送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请注意端正自己的心态，注意保护自己与同修的安全。二、文章扫描后请存成 JPEG 或 PDF 格式，电邮文件如果超过1到2兆，常有发送困难，届时可采取提供 FTP 网址等方式，由编辑部找人去下载。三、发送电邮时，标题请注明“修丛书”。四、发送传真，美国12089796696，或者是12089796711。附录中是目前为止已经收集到的资料清单， 新收到的资料将随时在结尾处补入，请大家对照，以免重复收集，节约宝贵人力和时间。谢谢同修们的支持。明慧修炼丛书编辑部，2007年2月11日。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美加分团成立。2007年2月12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已经完成在全球四大洲的初步组建工作，四个调查分团已相继成立，他们是澳洲调查分团、亚洲调查分团、欧洲调查分团和美国、加拿大调查分团。到目前为止，四大洲调查分团共计有成员301人，由来自各国不同领域的关注法轮功人权的人士组成，其中包括国家、联邦级政治家、省市级政府官员、宗教和社区领袖、器官移植专家和医生、职业的国际人权和刑事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国际媒体和人权活动家。本组织成员还在不断扩大之中。联合调查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盗取器官、牟利指控的调查，揭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制止迫害，并对策划和执行此种灭绝人性杀戮的参与者追究其国际刑事法上的反人类责任。进入中国实地调查取证是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步骤，已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谋杀法轮功学员以盗取器官牟利的罪行表示严重关注和谴责，并支持我们的努力。而加拿大两位调查员于2006年7月6日和2007年1月31日发表的调查报告，使我们拥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中共开放那些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供我们调查。联合调查团的部分成员已经做好准备，可以随时进入中国实施调查。所有成员将持续不懈地向国际社会要求具体协助，直至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终止。联合调查团并警告国际社会，本组织将结合世界上所有正义力量来共同确保杀人、盗取器官等反人类罪行和具有尊重基本人权传统的奥运会不会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同时发生。英国大伦敦议会议员布莱恩·科尔曼表示，完全支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工作，极度关注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彻底谴责这种违反所有国际人权法律与普世准则的卑劣行径，并呼吁中共政府结束这些残酷且令人唾弃的器官移植。欧洲器官移植基金会表示，器官移植界一直强烈地谴责在犯人还活着时或被处死后从他们身上摘取可供移植的器官，这是违反每一个器官移植伦理规范的不道德行为。欧洲器官移植基金会誓言支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宗旨，并将与器官移植界一起达成此目标。
法国司法部长称器官交易不能容忍。近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反死刑大会上，法轮功团体应邀展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图片和报告。会议期间，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向密特朗政府前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戴尔和现任司法部长帕斯卡尔·克莱蒙就近日中法签订的引渡条约提问，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在条约中有无保证措施，以避免向中共政府引渡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等。前司法部长巴丹戴尔回答说，我态度非常明确，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律原则，不能引渡由于政治因素被起诉的人。现任司法部长克莱蒙说，是的，我们在这个引渡条约里面做出了一些预防措施，引渡不涉及那些因为他们的思想而获罪的人。针对已经被披露的并正在被调查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巴丹戴尔表示，活摘器官的交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和人道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中国活摘器官的人。 他认为对任何将被处决的人的器官摘取都是绝对不能认同的，都是绝对要禁止的。当唐汉龙问道，据统计，良心犯的器官被摘取占器官移植总量的 75%， 法国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避免法国人到中国去接受这种来源于被中国屠杀者的器官？现任司法部长克莱蒙回答说，法国一秒钟都不能允许这种跟中国或跟任何一个国家走私人体器官的交易，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绝对令人反感和震惊的。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海伦·弗罗特在世界反死刑大会上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表示，欧洲议会非常清楚这个悲剧，并已作出表态，谴责这种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及被关押人士施以的行径，这完全是一种践踏人类尊严的行径，我们一定要把它公诸于世，在北京奥运会开始之前就要彻底制止这种行径。奥地利两名国会议员向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提出质询，要求回应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奥地利新政府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近日分别回复表示，奥地利外交部对乔高先生和麦塔斯先生的调查报告已有了解。2006年10月，奥地利以及欧盟在北京进行的对话中，强烈要求中共政权对器官捐献者的自愿性和器官来源严格检查。奥地利还支持其他机构的努力，特别是联合国特别专员关于中共对被关押者实施酷刑的调查。回复信公布在奥地利议会的网页上。
下面请听几则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河北省石家庄大法学员王博2007年2月初被中共恶党当局非法判刑五年，父亲王新忠和母亲刘淑琴以同样的罪名都被非法判刑四年。
刘小荣，女，43岁，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医院检验科医生。2006年3月18日晚，在北京至隆化的火车上讲真相时被乘警绑架，被关押在承德市隆化县石灰窑沟看守所，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女子监狱。她已经绝食11个月，体重降到55斤，身体非常虚弱。
北京甘肃籍大法弟子曹东2月8日被恶党甘肃违法院以非法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非法接受采访等强加的罪名非法判刑五年。
徐雨芝，女，53岁，黑龙江省佳木斯万发大队菜农，原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不能动，于2002年修炼大法，不长时间竟奇迹般的好了，还能收拾家。2006年10月28日被恶警抄家绑架关进看守所，被折磨得心脏病复发，被邪党恶徒陈万友走后门投入劳教所，现已不能自理，劳教所不放人，说死里头也不管。
2月10日中午，广州市公安局十几个便衣警察非法闯入大法弟子梁文坚和林志勇家中搜查，将他们二人及五六个朋友以非法集会为名绑架到派出所，后转去广东省公安分局番禺分局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情况不详。据了解，这次非法搜捕是所谓反协处主办，公安局协办。
黑龙江省双城市团结乡富国村赵广喜2007年1月29日含冤离世，年仅42岁，家中还有未成年的儿子。赵广喜和妻子王桂华2000年一起被非法关押劳教。赵广喜在哈市长林子劳教所被伤害的出现严重的肺气肿等病的状态，满身疥疮，劳教所认为最多也活不过两三个月，在2001年7月放回。王桂华2005年被非法劳教三年，再次关押在哈市万家劳教所。
大陆综合消息，2007年1月25日，上海师范大学数理信息学院讲师郭生欢被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徐汇看守所龙吴路398弄15号。其妻张雨霞带着两个孩子，分别是5岁和3岁，没有生活来源。郭生欢工作兢兢业业，曾被评为上海数学模型竞赛优秀教练员，但因修炼法轮大法被调去资料室工作，年度考核评他不合格，扣发奖金，工资打折扣。1月25日上午8点多，郭生欢在数理信息学院副院长办公室被绑架。据目击者说，是用袋子套住头绑架走的。事后副院长顾国祥吩咐知情的同事，若是别人问，就说小郭没来上班。同日，郭生欢的妻子张雨霞在上海虹桥国际学校上班时被绑架，现已解雇，请同修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请集中向徐汇区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打电话、发邮件、写信，彻底清除徐汇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营救所有被绑架的同修。
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沈子立、徐红梅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已32天，身体极度衰竭，不能自理，多次被送入市大医院抢救。因骨瘦如柴，血管干瘪，无法输液用药，又被送回齐市看守所。目前两位学员处境十分危急，看守所的医务人员和狱警告知家属，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就完了。2月12日，沈徐的家人再度到青云街派出所要求释放无辜的亲人，可是派出所的所长龚延辉以开会为由躲避不予答复。紧急求助世界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及一切正义人士，帮助无辜的沈子立、徐红梅、侯雅倩等法轮功学员摆脱危难处境。
2006年7月18日凌晨20左右，在舒兰公安局国保大队610恶徒指使下，舒兰七里乡派出所恶警带头到七里朱旗村朱家屯四社大法弟子朱毅家破门而入，绑架了在家中熟睡的大法弟子朱毅。恶警非法拘留朱毅一个月后，把2004年明慧周刊按页数来凑材料，非法判朱毅1年劳教。朱毅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同修们的营救及狱中同修的配合下，正念解体邪恶，劳教所拒收，恶警还不放人，又超期关押了3个多月，才于同年12月13日放朱毅回家。
除夕临近，我们这里的同修切磋后有一些认识，在这里和大家再切磋一下。邪党每年的春晚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很大，很多大法弟子在除夕夜里，主要是为了不影响万家团圆的气氛，都在收看或被动的看春晚。师父正法到今天，我们都悟到了这个春晚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陆人的毒害，而且今年的这个春晚更是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在完全解体中的苟延残喘。为此建议大法弟子，一，在今年除夕夜自觉抵制春晚；二，在北京时间的除夕20点、21点、22点、23点、24点等5个整点，集中强大的念力，彻底解体邪党春晚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提醒大陆大法弟子，在过年期间要加大力度做好3件事，尤其是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救度一切众生。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到农村等平时不能去的地方讲真相，到邪恶集中的黑窝附近发正念，但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正行，把安全放在首位。最近参加集体学法，发现很多同修发正念的内容都不一样，缺少统一就不能发挥整体的威力，有的同修发正念的手势也不标准。建议各地资料点把明慧编辑部发的全球发正念要领更新2再下发一遍，给那些老年同修把要点画出来。
校长明真相，抵制中共害学生。河南某小学校长以前不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还威胁过本校法轮功学员。自从2006年他看了转法轮，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有了正面认识， 一天，大法弟子给他看中共指使编写的小学四年级省情礼仪上颠倒是非、恶毒攻击大法的内容。该校长看后当即明确地说，这是在抹黑法轮功。还有另一所学校校长同意学生撕掉相关颠倒是非的内容。
公安部行动，凡是更多警察羡慕法轮功。近期，在公安部派员督导下，中国大陆某市公安局采取了统一行动，大规模的查抄骚扰法轮功学员。面对该市公安局少有的大规模行动，法轮功学员无畏无惧。对于来到自己家里的人员，无论是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还是公安分局派出所的警察，法轮功学员都以慈悲宽大的胸怀接纳，认为这些人员来到家里都是一次了解法轮功真相的珍贵机缘，也是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清法轮功真相的难得良机。在法轮功学员无怨无惧的平和氛围里，警察紧张的表情渐渐舒展。听闻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和神奇的故事，警察眼里透出了敬佩的目光。有位法轮功学员在回家路上遇到了在其家附近徘徊犹豫的警察，主动上前打招呼，问警察最近没干坏事吧？警察说没有。法轮功学员问，那到我家去吧。正为上级分派的任务发愁的警察忙说去去。在家门口，法轮功学员微笑地对警察说，老规矩，进门就要先说一句法轮大法好。警察一言，在门口朗声道，法轮大法好。有不少的法轮功学员家里庄重地摆放着李洪志师父的相片。警察刚来到学员家里时，气势汹汹，欲行无礼。法轮功学员严正指出，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恩师，谁也不准动。在法轮功学员平和而坚定的态度下，警察聆听着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法轮功真相。走前，警察恭恭敬敬给李洪志师尊的相片核实。不少警察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是迫不得已才来到学员家里的，这次行动也是做给上面看的。有的警察甚至在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当着同事的面直言不讳地说，脱掉这身警服后一定修炼法轮功。许多警察告诉法轮功学员，近期法轮功真相资料披露了当地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各界民众对法轮功的理性思考和正义行动，将七年多来发生在当地的神奇真事娓娓道来。从具体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恶警恶官遭报，到策划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被海外通缉，使民众了解了恶有恶报的事实，整个警察士气低落。由于恶党的暴行和恶警所遭的恶报，以及恶人们惊慌失措的嘴脸在全世界曝了光，公安部的一些邪恶之徒感到丢尽了颜面，大为恼火，也很惊恐，试图通过这次统一行动给警察队伍打气，支持难以为继的迫害法轮功的局面。虽然这次统一行动搞得似乎很正式，其实大家都知道已是强弩之末了。警察们私底下大都明白迫害法轮功的绝没有好下场，也都抱怨反感上面跟着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行径。许多警察感叹法轮功里真有能人。受到法轮功学员人格力量的感召，有些警察表示很想与法轮功学员交往，成为朋友。
本周5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57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 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休斯顿大学卡伦唐剧院隆重开演，来自各界的政要人士、各国领事馆代表、社区名人、各族裔、各种职业人士等约3000观众，2月2日晚和2月3日下午汇聚一堂观看晚会，演出盛况空前，观众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一位国会议员赠送一幅曾经在国会山庄飘扬过的美国国旗给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以表达对晚会的祝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全球共演76场，预计观众达15万到20万。休斯顿市是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巡回演出的第9站，巡回团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2月1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鸽子广场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前英国资深外交官瑟罗勋爵、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副主席约翰迪等发表演讲，谴责中共的暴行。与此同时，欧洲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在德国首都柏林呼吁人们关注中共邪党的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澳洲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在布里斯本中国城繁华地带举行集会，庆祝和声援1800万中国人觉醒，退出中共。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等标语十分醒目。
2月9日，德国联邦总统克勒和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来到提宾根大学期间，就读于该校的法轮功学员把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献给了德国总统，他连说谢谢。正在意大利总统好奇地看着时，学员也递给他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意大利文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和有关资料。该学员最后向他们表达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求，克勒先生点了点头。
2月7日，在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南非大学演讲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和平抗议，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的暴行。明白真相的南非警察友好地帮助法轮功学员，并阻止企图破坏学员活动的中共。
2月7日，在香港立法会外渣打花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及营救团体要求中共有关当局立即停止犯罪，释放两位在中国大陆讲真相而被非法关押的香港学员，并呼吁香港各界及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这场长达7年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前来声援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谴责中共当局无法无天，民主人士孙斌呼吁特首曾荫权真真正正为港人做事，站出来为两名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要求中共当局放人。
1月20日、27日和2月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顶着严寒在街头讲真相，揭露邪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1月15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耶路撒冷大学主楼举办的人权保护活动。大厅里陈列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展板。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罪行，更是让许多大学生震惊得目瞪口呆。人们纷纷在抗议书上签名，呼吁制止中共的暴行。国际人权协会德国分会主席说，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一页。国际人权协会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已有一段时日，我向各位保证，国际人权协会会支持他们一直到迫害结束。国际特赦爱尔兰分部前任协调人说，当法轮功学员赵明在监狱中时，我们没有沉默，我们现在也不会沉默。只有当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终止了对这些和平人民的酷刑、迫害与谋杀的那一天，我们才会停止呼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发挥正念的威力。宇宙正法走到了彻底解体邪恶的阶段，对绝食抵制迫害的问题，我们该有一个新的思考与认识了。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段被绑架迫害的经历，希望给同修一个借鉴。2005年，我被邪恶非法绑架，在警车上，我一直给警察讲真相。在派出所，我没有配合恶警的照相、按手印等任何要求。在拘留所里，我开始双盘发正念，同时绝食抵制非法迫害。绝食的第四天，我感到特别难受，特别渴。下午610恶警到拘留所强行给我灌一瓶盐水，结果被我吐出。后来邪恶把我送到几百里以外的一个省级洗脑班。到了洗脑班，恶警们一反常态准备给我灌奶粉，我知道这是为了延长迫害时间。当时自己感觉渴得坚持不住，所以决定吃饭喝水。但到了第二天，我看到好几个大法弟子都在绝食反迫害，而自己却和那些邪恶之徒去食堂吃饭，心里又后悔又难受。我很快地冷静下来，开始用法来衡量。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认识到虽然不慎落入魔掌，但最终都有师父更微妙的安排，要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在法上正念正行。那么在磨难中最主要的是提高心性，虽然提高心性其中包括吃苦，但不一定是长期煎熬那样的苦。所以我开始静心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近期的三个执着与大漏，不再细说。之后我在思想中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与清除，同时认识到从我们的角度上看，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旧的因素的所谓考验大法弟子的认识上看，我经历过邪恶长期的洗脑迫害，已经走了过来，不应该没完没了的干扰。所以，这完全是无理智的邪恶迫害，必须完全否定，但我却放弃了绝食。这时，一个犹大为了和我拉近关系，以备下一步洗脑，给我拿来了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认真地看了起来。当我看到师父讲的，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这句法时，我的心一下豁然开朗，正好像找到了无坚不摧的克敌方法，那种放弃绝食的悔过与自责顿时烟消云散。好像从未有过对师父这句话的如此深刻清晰的认识，我便开始利用一切机会销毁洗脑班内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具体做法包括在走廊一走一过碰到恶警，我都立刻想发正念解体其背后的一切邪恶。两个犹大来做我的所谓转化工作时，我发正念，一个困得抬不起头来，一个说的歪理被我驳斥得体无完肤。两次以后，他们就放弃了对我的强制洗脑。一天中午午休时，我发正念让包家人员熟睡，准备找机会出去。可当我走到屋门口准备开门时，结束休息的铃声响了。第二天中午午休，我发完了正念走出了屋门，可当我下到一楼时，楼下全是警察，只得悄悄退回来。
包家人员没有醒，怎么没成功？我向内查了查，没找到原因。这时来了一位坚定的同修，我们进行了短暂的切磋。他的认识是，要想出去，必须把另外空间邪恶的空间场打出一条通道来，否则邪恶可以轻易地调来恶人把我拦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开始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加强主意识，排除一切干扰发正念的杂念。有时我站在窗前，似乎在看外面的风景，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其实我都是在发正念。我逐渐觉得越来越静，能量场越来越强。一位结识的同修知道我要走这条路，把仅有的几十块钱通过与我切磋的同修送给了我。一天早上，一位要离开的同修把他的现衣现裤通过警察给了我，就是怕我出去冷。中午包家我的人拿来一把枣和两个南果梨给我吃，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早点离开。于是我说洗衣服，就这样我换上了同修给的厚衣服，揣好钱，一切准备就绪，发正念照常。晚上六点时，集体到操场上活动。我知道这个时间有很多同修在帮我发正念解体邪恶。一下楼，包家我的人一屁股坐在石墩上不想起来，其他的犹大也都尽兴地玩着自己的项目。我可以在操场上来回走，操场的四周是带尖儿的铁栅栏，只有大门不带尖却很高，但可以上去。我决定就在这里冲出去。但这时我感觉上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又走回到包家我的人跟前，心里求师父再给我两次机会。这样我又走到大门跟前，这时我想不能再让师父给我两次机会了，就这一次我一定正念出去。所以我迅速跃上大门，当我上到门顶时，恶人们叫喊着追了过来。我跳下大门，按着事先看好的路线向外跑，不停地发正念，同时我想我是神，一定能出去。当我冲过一道铁丝网时，可能由于前几天的绝食未完全恢复，一点儿也跑不动了，一不注意摔到山坡上的一个小土沟内。我心里说，师父，弟子跑不动了，并发正念让恶人看不到我。一会儿我清晰地听到那些人追了过来，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说了几句话就都回去了。就这样，在洗脑班历十八天，我又回到了我们救度众生的整体中来。事后我体悟到了，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是多么的重要，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发的质量更好，起的作用更大。当然能闯出来，与同修们整体上积极营救，正念加持，更是密不可分的。出来后，在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之前，一段时间我经常梦到被恶人追抓，有时在梦中跑得精疲力尽。开始我认为可能是这段时间又懈怠了，或怕心没去净，但总感觉不全是。后来有几次在梦中，我把心一正，面对恶人们发正念时，恶人们不是没了，就是被我所制。这使我更认识到面对邪恶发正念的重要。另外，从旧宇宙的神给我们今天正法修炼奠定的修炼文化中看，都有功能的运用，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和一些佛教故事。也就是说，旧宇宙的神都是认可我们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运用功能的。师父在讲法中更是多次讲到了功能，一抖搂铁链子就开了，用手一按那椅子啪就碎了，更大的神通都会出现的。所以为了配合这种天象，人家就在他心性所在的位置上给他加工，他要想发功，功就来。我把我的功分给我带的弟子，每人一份，都是上百种功能合成的能量团。而且师父在后期讲法中还讲过， 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神在世，正实法。一次学习师父的后期讲法，在读到神字时，真的感觉这个字已不是一个名词名称，而感觉是那种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坚不摧的能力和神圣。所以在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在这彻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特殊历史时刻，让我们更充分发挥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求大法学员用真名三退。到目前为止，有1800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邪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中国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做出声明，抛弃这昔来的幽灵，从内心与中共决裂，恶党心惊胆战，已经是穷途末路。目前有部分共产党官员集体用真名宣布退党，可喜可敬可贺。当然，这也是政法弘誓与天相发展到这一步的具体现象，是与学员讲真相、揭露邪恶分不开的。退党是中国的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觉醒运动，所以用真名、笔名、化名都是可以的，效果是一样的。出于安全考虑，所有人在三退时都可以用代名。常人三退可以彻底斩断与恶党的牵连，抹去邪恶的印记，得到救度。而大法弟子肩负着更大的使命，许多的退党信息是通过大法弟子传出的。大法弟子在这种恶劣条件中能够证实大法，坚定修炼，就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所以在发表三退声明时，我们还是应该重视安全，不要求大法学员用真名三退。大法学员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的情况则不同，修炼有修炼的要求，彻底否定以前向邪恶妥协时的言行，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必须是要用真名发表的，否则不足为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正念除恶，万家劳教所正在解体中。自从彻底解体邪恶经文发表后，哈尔滨大法弟子采取各种形式对权势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黑窝加强了发正念，有的采取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坚持每周一日24小时整点发正念，有的自愿结合接力式发正念，做到了邪恶不灭，正念不停，在另外空间正在围剿清除和灭尽邪恶。由于邪恶正在被灭尽，万家劳教所也在解体中。一是表现为该所正在缩减，目前万家劳教所现有劳教人员不足200人，被劫持迫害的女大法弟子不足100人，最近由原13个大队调整为4个大队和1个集训队，并迁走了7大队。这说明万家劳教所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二是邪恶的管教已经开始遭报应，有的出现病态，有的出现扭腰等不正常现象。目前万家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严重存在，有的家属指责他们在犯罪时，他们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工作，跟随着邪党麻木地干着，并把犯罪过程程序化，
如大法弟子一进所，首先上大卦，笔写三书，坐铁椅子，电棍电，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等，对大法弟子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摧残。为此建议全市大法弟子继续加大力度发正念。一是正念加持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用强大的正念神通反制恶人。二是邪恶不灭尽，正念不止，坚持每周每区一天的整点发正念的做法，有条件的还可以采取近距离发正念，或随时随地的发正念等等。三是向黑窝发正念时，也要清除省市610系统、省市公安、国保大队系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制止和清除他们继续行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理智智慧的近距离发正念。师父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发表后，不少大法弟子到看守所、监狱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解体了邪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不少经验做了介绍，教训也及时的做了总结。在同修们谈的众多经验和教训中，我只有一点补充想提醒大家，就是明慧网页上发表的内容是公开的，不是保密的。大法弟子天天学，恶党的人天天看，所以明慧网页上的内容我们知道，邪恶也了解，是透明的。恶党610、公安等邪恶部门对明慧网有专职监视机构，他们也从网上观察分析大法弟子的动向，以便他们继续的进行干扰和破坏。当他们发现或判断出大法弟子到监狱、看守所等地近距离活动将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邪恶会坐以待毙吗？这一点同修们事前是否想过？师尊在理性中教导我们大家，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我们有的同修只会邯郸学步式的去效仿，不会理智智慧的去学以致用，做事意图非常明显，让邪恶们一眼就看得出来，结果造成了三番五次的被邪恶绑架迫害。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不能再忽视了，什么事儿我们都不能离开法呀，要以法为师，不管什么事儿都要全面的去考虑，理智智慧的去做，不能顾此失彼，不注意安全呢。